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一章，龙骨的启示，第八集。安特生先是代表维曼教授介绍了在乌普萨拉大学关于古生物研究的最新成果，接下来做了亚洲的第三纪人类周口店的发现的长篇报告。周口店动物群可能是上新世的，史丹斯基亦有同样的看法。不过根据研究，这个遗址的层位可能是早更新世的，不管它是属于第三纪晚期还是第四纪的早期，有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不会改变的，具有完整而确实的地质资料的古老的人类化石已经在亚洲大陆的喜马拉雅山以北首次发现，因此早期人类曾在亚洲东部存在的事实现在已经不再是一种猜测了。现在比较清楚，在第三纪末或第四纪初，亚洲东部确实存在人类或与人类关系十分密切的类人猿，这一点在史前人类学的领域里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差不多在这个时候也有猿人生活在爪哇，鼠人生活在英国的皮尔唐，海德堡人生活在德国的毛厄尔，这些种类实际上是同时代的，他们从中亚高原各自向东、向东南和向西迁移了同样的猿，并且达到了他们后来居住的地方。中亚高原的某个地方看起来非常可能和上述种类的共同分化当中恰好又是吻合的，所以周口店的发现给人类起源于中亚的假说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在一连串的链条当中又增加了重要的一环。安特生的报告几乎所有的与会者听着都懵了，因为在亚洲大陆上从来就没有发现过年代如此久远的人类化石，在这个板块上哪怕是一丁点儿关于人类化石的消息都会使人感到强烈的震惊。论文演讲完毕，长达一分钟，台下仍然没有丝毫的反应。安特生知道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的局面，这是由于这个消息的震撼太强大了，哪怕是极有预见的科学家面对这个消息所产生的强烈冲击波也无法立即适应。安特生顾不得听取众人的反响，他相信他们会清醒，并且由此对自己这一伟大的划时代发现投以敬慕之情的。现在最为重要的是使大家尽快地相信这是事实而不是梦幻。于是他开始放映这两颗人类牙齿的幻灯片，并向台下的听众做着讲解。安特生的心机没有白费，一切都如他预想的那样顺利和自然。幻灯片刚一放完，全场沸腾了。景玉会的美国地质学家和古生物学家是在北京大学地质系任教并且兼任中国地质调查所首席古生物学家、中外科学家公认的学术团体领袖葛利普教授的提议，这一人类种属 被定为叫北京人。随后几天，中外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个耸人听闻的消息。10月24日，北平晨报以周口店发现最早人类牙齿为题，在显著的位置做了如下报道。安氏发表其重要的科学发现，位于北京25英里地内，曾掘得人类之牙齿一枚，已经变成化石，此乃世界前古之人类化石，不仅其年代久远，关系重要，即此足以证明北亚洲实为人种之发源地云云。此篇论文系在前晚欢迎瑞典皇储席上的发表，北大古生物学教授格拉普士叙述安氏发现人齿化石之始末及其意义之重要，各述之如次。人种之发源系在亚洲，久已成为定论，渐次移至欧洲，而足以证实其假定者，即在爪哇曾经发现猿人，而猿人似非人类之直接始初。不过后来的人类特别分支之一种代表而已。此人类散布于爪哇等地，近三年来渐注重亚洲之发现，最初由嘉丁氏及李申特氏发现猿人石器，证明大中国已有石器时代人类之存在。此中央亚细亚考古队在蒙古发现极多之上古石器时代之器具，由此证明北欧洲、北美洲处于冰川时代，而中亚地方人类已经广为分布，而此时的南欧洲已有上古之人类，环居于地中海沿岸，石器及骨均可采寻，唯在中国虽已发现石器，但无骨骼可考。仅德国古生物学家施罗士尔萨于1903年在北京药店购得人齿一枚，或即第三纪时代之物，但其来源无争。若与今日安氏在北京附近发现之人齿，其价值年代之久远不可同意而语，而开科学之新纪元。而此种发现之所以重要者，即在人类残骨留存年代之久远，殊令人可惊。即就慎重之估计，其年代当在50万年以上，亦有推算近100万年者。总之，其为最古人类之残屑，毫无疑义。又该科学家已正式公布此种古人迹之发现，将其定名为北京人，并称此种极其珍贵的北京人已经与世界最古之其他二元人遗迹，即皮特当人与黑德令人，将并陈于欧洲之远古博物院内，以供世界考古家之研究。又为此种发现公布后，此举人类将对北京及中国人种发生新趣味云云。这北京人的横空出世，把安特生的事业推上了辉煌的顶峰，并使他的名字在科学历史史册上理所当然地占据了一席之地。安特生盛名的光环使他同时代的地质学家和考古学家都黯然失色，瑞典民族良好的形象给安特生提供了成功的机遇。安特生不负众望，他的巨大成功又为瑞典人民涂上了一层耀眼的光彩。接下来便是一个举世闻名的世界性科学发掘计划。这个计划是一切致力于远东，特别是中国考察的科学家 都以无上崇敬和羡慕的心情向周口店集结而来。哪怕稍有一点科学考察知识的人都有预感，安特生的发现只不过是刚刚揭开远古人类帷幕的一角，在他的后边将会有更加辉煌迷人的风景。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月英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